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主的家人们，大家好！感谢天主又保佑我们过了一个平安的一周，又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聚在一起。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可得赏报的信心。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以前当我们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开始去有意识的操练默观生活的时候，我们生活在一种胆大妄为里，也就是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自己认为好的就去做，从来没有想过天主他的心意。可是，当我们经过一段时期的操练，会发现，在生活当中，主耶稣基督真的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出很多的召叫，让我们去回应，因为他想把我们的生命滑向深处，再提到一个高的地步。那么，由于我们对天主的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心中就会产生很多的恐惧、害怕、踌躇不前。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停留在那里。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一次这样的课，讲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帮助我们重新回到天主面前，把我们心中所有的恐惧和害怕交在天主的手中，把我们心中所有那些听到的谎言，来自于魔鬼的诱惑，他给我们出的那些谎言，求天主帮助我们能识破它，拒绝它。
Recording in progress.
那么在开始上课之前，我也做一个简短的祈祷，我也要把我自己今天的这个宣讲的服务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祈求他祝福和怜悯。慈悲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对我们生命的创造。我们生命来自于你，我们生命的圆满、幸福、圆满、喜乐，也依赖于你。父啊，我们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你的爱，我们对你的认识，对你爱的认识，还很远很远。所以，我们生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认识你。求你可怜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也把今天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美好的主题放在你的手中，恳求你派遣你大能的圣神临在我们生命当中，也祈求你的圣神把要传递的每句话语放在我的口中，放在我的心中。我要把我宣讲的每句话，也要交在你的手中，能满带你圣神的恩膏，满带你圣神的福佑。主耶稣基督，我也诚恳地邀请你来到我们中间，掌管我们的聚会，也掌管我们今天所有人的见证和分享。有你的祝福，我们的话语就能带给别人以及所有聆听的人生命的滋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有人做过统计，说整本圣经当中，天主提醒人说不要怕，只管信。多少次呢？说一本圣经当中有365次。圣经当中啊，365次在提醒人不要怕，所以怕、恐惧、害怕，是我们和天主之间关系的一个，可以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障碍。如果我们害怕，我们就不能走向天主，我们会停留在那里。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害怕？ 因为我们对天主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亚当厄娃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就被扭曲了。上次课或者以前的课，我们也在提到这个事情，我们就生活在了一种谎言里，生活在被撒旦给我们编织的一个谎言的罗网里。我们不敢相信天主他是爱，即便是人没有罪过，我们人对天主的认识也需要时间来慢慢慢慢的认识，将生命滑向深处。何况人后来犯罪以后，有了罪过的影响，使得这个困难更加的大。但是这不是说我们要停留在那里，因为属灵上讲，恐惧害怕是我们不能进一步去亲近天主，不能让我们和天主这个关系更加变得美好的最大的障碍。大家一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记载。那么我给大家讲，就是其中有一个记载啊，虽然例子会很多啊，同样的例子是比较多的，给大家就是讲，就是民长记第十一第七章的一到七节记载一个事情。民长记第七章一至七节，当时的以色列人受到米德亚人的这个欺负，因为米德亚人比较人数越多，那么以色列人数还比较少。当他们受到欺负的时候，天主召叫一个人，这个人叫吉德宏，他说你要出来，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天主称他为壮士。那么基督宏和天主一段往来之后，他就有了信心，于是他在以色列人当振臂高呼，他说我们要去征战，为我们自己的人民。那愿意征战的人很多，一下子出来多少人呢？32000人。可是天主看了看，就对基德宏说，跟随你的民众人数太多，我不能把米德亚人交在你手里，因为免得你自夸。然后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天主就对基德宏说，你对这些跟随你的民众说，犯害怕恐惧的可以回去了。32000人一下子就回去了22000人，还剩下10000人。也就是说，在这里面点出来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犯我们心中有恐惧有害怕的，我们就不能被天主所用。一下子就回去了22000人。当然天主觉得这个基德阳他的这个跟他去打仗的人还很多，10000人依然很多，告诉他再筛选一部分人，不够谨慎的。那么最后剩下的才300人。各位弟兄姊妹，300人，基德皇带着这300人去打仗。那你知道当时去读圣经，大家去读圣经就会知道米德阳的这个人数是多少呢？打仗呢？135000人。各位弟兄姊妹，你要去打仗，当然人数越多越好，可是天主就让你带300人。而敌人是135000人。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仗还是打胜了。那其实我们去看这个打仗这个胜利的过程，根本不是人的因素。基德宏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说，是天主在那里亲自征战。但 是那些敢于去跟随的，那些敢于去克服害怕和恐惧去作战的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人，愿意为上主而活的人，他们就看到了天主的如此之大的荣耀。那么我们看到这里一个属灵的一个障碍之一，就是说恐惧害怕。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只管信。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哦，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不听天主的话就叫罪，可是圣经上说不要怕，只管信。可是我们没有人把这个害怕当成是罪过，是不是？可是有的时候啊，我们人心诡诈，还希望别人害怕。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一个做父母的，如果自己的孩子害怕天主，这父母就高兴了，因为这孩子好管。人心诡诈，是不是？可是这不是什么好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是说，我们把一些潜意识不正确的教导，我们有的时候也在传递给别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告诉孩子说，你不要这样做哦，这样做天主就不喜欢你。我们就把这样一个错误的一个天主的形象传递给别人。所以我们人其实就是说，我们不过默观生活的一个操练，我们去走向天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对天主有很多很多错误的虚幻的认识，也就是不正确的。我们说一个人对另一个生命的一个认识，其实是取决你自己的生命。我打个比方说，如果你十个人住在一起，九个人是君子，你自己是个小人，那你想别人怎么想？那中国这个古话讲，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嘛。你如果你自己是个小人，你会觉得周围都是小人，这个人可能会害我，那个人可能也会骗我，这个人可能会欺负我，你天天活在这种状态里。当然这调过来讲，如果说是十个人在一起生活，九个人是小人，那其中你是个君子，你会活得坦荡荡，因为你觉得别人都是好人，你就活在了一种平安里。所以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是怎么去理解别人。所以说当我们去给天主去走向天主的时候，我们对天主的一个错误的认识，这一定是错误的。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是慢慢慢慢的被天主纠正的。我们生来的时候就因为罪过的一个原罪的玷污，使得我们对天主的认识有很多很多的错误的方面。那么如果我们不在这个信仰生活当中有意识的去请求天主，向天主承认我就是个瞎子，我不认识你的爱，你的慈悲，那么我就不能前进。我需要圣神的带领，不断不断的拿去我对天主那错误的认识，对自己那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们说默观生活主要不就是讲看见吗？观的意思，默就是默默，就是让你的心随时随地尽可能的处于静默，回到天主那里去。观的意思就是看，不是看自己，更多的时候主要是看天主。当我们看的多了，我们就会发现天主是如此的爱我。可是但以前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体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奉献，我们就觉得舍不得，我们一奉献心里就疼。我当然讲有的时候是金钱上的奉献，有的是时间上的奉献。大家其实有没有想过，天主需要我们的钱吗？ 就包括在圣经的旧约当中提到过十一的奉献。其实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天主，根本就不需要我们的奉献。因为整个宇宙都属于他，都来自于他的创造，这是万有的天主，他不需要我们的钱。他需要我们的健康吗？他也不需要我们的健康。可是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天主他喜欢我们这样子，好像是说我奉献给他东西天主需要，我觉得我把这十块钱交给天主，天主就变得富有了，好像觉得天主他是一个这样自私的天主。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我们有的很多错误的认识，就好像自己受了苦了，好像耶稣就巴不得让我们去替他受苦，是这样子吗？那是我们自己一个错误的认识，相反不是这样子的。耶稣有一次显现给这个一个圣人，他叫朱利安，耶稣就亲自给他问他说，我为你受苦你高兴吗？那朱利安就回答说，主，是的，谢谢你为我带来了救恩。耶稣就跟他说，为了使你更快乐，我愿意为你受更多的苦。有的时候我们对在生长过程当中对天主这些错误的认识，需要经过时间慢慢漫长的过程当中才能被破坏掉，才能被清除掉。我不记得以前是不是给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枢机主教，这在小的时候家境不好，那个吃那个饼干，就国外的有的时候过圣诞节喜欢吃那个，小孩子特别喜欢吃那种巧克力饼干，但是妈妈的意思是过圣诞节那当天才吃，为了防止家里的孩子们偷吃，就给他们说，你们谁也不要偷哦，天主看着呢。就这一句话传递给孩子关于天主的印象，影响了一个人30年，总觉得天主就好像那个警察一样，随时随地跟着你，还不告诉你，一犯错就抓住你。然后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这种思想都是二元论，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生命不自觉的就会做很多的判断，今天经历了一些，今天出门捡了5块钱，我好高兴，这天主恩待我，捡了点钱，认为这是件好的事情。那么我们一出门一摔了一跤，这就不好，今天倒霉，这天主在管教我，惩罚我，是不是我哪儿做错了。这种思想我跟你讲，这都是二元论的思想。我们生病好了，天主在管教我，也就是说我们不自觉的就把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自己认为所谓的不好的事情认为是天主的管教惩罚，把一些好的事情就认为是天主的赏报，这些都是错的。这是我们自己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也没有活在真理之中，因为我们对天主有个错误的认识，我们把天主想象成他竟是这样的天主。就像一个公安局一样一直跟着你，所以我们心中才会害怕和恐惧，因为我们对天主他的爱根本就不认识。天主原本是想给你一些生命的美好，而你把它当成一个坏处， 天主原本想给你一个恩宠，你却把它当成是惩罚，那你的生命能好到哪儿去？天主原本想借着这个问题来提升你的生命，要带给你生命的祝福，要给你生命动一次手术再医治你，你认为天主在惩罚，那天主还怎么跟你来往？那自然我们生命就过得很苦很苦，于是我们心中就满了恐惧和害怕，没有安息。所以在若望一书第四章十八节，若望一书四章十八节，在里面描述的很清楚，他说在爱内没有恐惧，反之圆满的爱把恐惧驱逐于外，因为恐惧内含着惩罚。那恐惧的在爱内还没有圆满，这就是我们恐惧害怕的原因，根源在这儿。我们对天主的爱认识不够圆满。所以当我们对天主的爱他的经验，以及我们人对天主爱的一个回应还不够圆满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别人也不够爱我们。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恐惧和害怕。那么目观生活就是要操练我们对天主纯粹的心和纯粹的爱。很多弟兄姊妹在经过一段时期的默观生活的这个认真的学习和操练之后，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发现自己如此被爱着。以前认为自己的爱人不够爱自己，孩子也不够爱自己，突然被天主开了眼之后，就发现其实别人都很爱你，是因为你太自私了，根本就没有看到别人爱你。那么若望宗徒在这里提醒我们，你心中的恐惧和害怕是因为还没有对天主的爱认识圆满。所以我们对天主很多错误的认识，认为他很自私舍不得，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的是天主是爱，你相信吗？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天主是看不见的，我们就像一个瞎子。所以人在犯罪之后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我们人成了眼瞎的人。所以这就是亚当为什么一听见天主的声音他就害怕。可是天主他是带着一个慈悲和怜悯的心来喊他，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他没有从这句声音里面听到一个做父亲的心已经心碎了，已经心碎了。一个真正爱自己孩子的人，如果看到一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躲着自己，这做父亲的心就碎了。哪怕是孩子做错了事情，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躲着自己。所以天主也是带着一个极大的慈悲和怜悯的心喊的，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其实作为天主他是多么希望亚当能像往常一样来到他的面前，对他的爱有把握，对他的爱有信心。可是亚当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圣经当中天主提醒我们说，我的义人靠信德生活，我的义人靠信德生活。没有信德是不能重悦天主的，没有信德是不能重悦天主的。我的义人靠信德生活，如果他遇到考验他退缩，必不重悦我心， 这是天主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所以在希伯来人书第十章三十五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千万不要丧失可使我们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我们这个信心不会白付出。换句话说，我们对天主他的爱和慈悲怜悯有绝对的信赖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得赏报的一个原因之一。那换句话说，再给大家通俗一个遍解释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赏报啊，不是自己要努力要做多好，而是要一直努力相信天主他有多好，就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对天主的爱有这份把握吗？有这份信心吗？如果我们对天主的爱有绝对的信心，我们即便是犯了错误，或者说我们生命当中遭遇了一些困难挫折，乃至自己生命得了一个疾病，我们都不会抱怨的。我们相信天主他是爱，他是慈悲。所以就像圣经上说，没有他父的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掉。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种种发生的事情都经过天主精心挑选以后才会发生的，都是为了去医治释放我们的生命。去帮助我们去不断的不断的识破很多的谎言。所以当耶稣和宗徒们有一次经过耶利哥城，有一个耶利哥的瞎子坐在那里，宗徒们就问耶稣，老师，谁犯的罪使他就生来眼瞎？是他自己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耶稣就跟他说，不是他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罪，而是要为在他的身上把天主的工作彰显出来。这个意思其实就告诉我们，天主在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在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即便在我们人眼里看来不好，眼瞎生病，包括其他的，耶稣基督都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让这些工程借着这些问题，让天主他的伟大的慈悲和爱的工程借着这个问题彰显出来，不是惩罚。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注意到了，所以我们必须对天主的爱，我们有不断的深入的认识，我们心中必须有一个渴望，求主让我们经验他更多的爱。我们带着这样一个信心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艳到。我那小儿子小的时候，他很胆小，有的时候他做一些事情，我警告他，我说你不要这么做，你做了以后会摔碎一些东西。但一小孩子他毕竟是淘气，他也停不下来，不大一会儿功夫他就闯祸了，他就闯祸了以后他就很害怕很惊慌。但是他小的时候，因为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给他很多的爱，所以他虽然这种惊慌，但是他不是躲起来，他就在那里大喊。他就当我去走到那里看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 Daddy say you love me， 他就说爸爸说你爱我，他说爸爸说你爱我。因为他做错事情了，他知道自己闯祸了， 可是他在那里不是说去道歉做错什么事情，他说爸爸说你爱我，我就在那里重复，我说 I love you， 然后我就亲自拥抱他，然后他就恐惧害怕就在那里消除。有的时候我们从孩子身上学习很多，后来我也知道了，即使当我自己做了一些我认为不好的事情，心中产生一些恐惧和害怕的时候，我也给天主父说，父啊，我说你爱我。我们不是要去躲藏，我们反而带着一个更大渴望的心。就连大卫圣王，他在犯罪以后，他也去祈求天主，求你扭脸过去，不要看我的罪过，因为你若细察人的罪过，谁还在你面前能站立得住呢？天主他会细察我们的罪过吗？不会。天主愿意我们每个人认罪悔改是真的，但是人一认罪罪以后，他就翻过去了，他就瞬间就给我们消除这个罪过，他不再纪念。因为他是爱，他允许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对他的爱有更多的认识。哪怕我们是在犯罪过程当中，所以所谓的和好圣事、告解圣事，在那里面不是惩罚，在那里面是一个荡子和他的父亲是一个拥抱的场面，是经验天主爱的。所以有一次我听一个神父讲到，他说告解圣事多么美好，那是父亲拥抱儿子，在这一点上我是感触很深，因为天主借着我的孩子来亲自教我，让我知道不要太在意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必在意自己软弱当中的跌倒。他也希望我像我的孩子来求我的帮助一样，说爸爸说你爱我。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来到天主父的面前，我们犯罪的时候反而要求父说，父啊，请你把你的爱显示给我。对，正在此时此刻我犯罪了，我跌倒了，反而我更需要你的爱和怜悯，我需要你爱的拥抱，爱的鼓励。我相信我们这样对天主父的爱的一个期盼，一个绝大的信心，会让他很喜悦。因为我们相信他爱我们。一个孩子对父母的爱有绝对把握的，他这个孩子一定会很幸福，那么做父母呢，也一定很欣慰。如果一个孩子对父母的爱没有把握，没有信心，做父母的其实是很伤心的。我以前听我的朋友讲过他孩子的事情，他的有一个孩子呢，小的时候没有跟他们一起长大，是他的亲戚给他长，抚养，帮着抚养长大的，到了上学年龄之后才回到他们身边。那么他的这个孩子给他们之间有很多的隔阂，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想买一个手机，但是买手机的时候不给他们要，给那个抚养长大的那个亲戚要。我的这个朋友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发现他的心里其实是很忧郁的。一个父亲，自己的孩子想要一个手机，不敢跟自己说，给别人要。这父亲是很伤心的。各位听众们，我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深度的反省。我们在自己生命当中的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的反应，有没有表现出来我们对天主的爱有足够的信心呢？有没有对天主是爱有足够的认识呢？如果有，我们是有福的。那么这个信心将来天主一定会赏报我们，会激发出我们对天主的爱有更多的信心。可是我们人有的时候生来就是自私和骄傲的，所以我们会自觉而不自觉的就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很多的问题，那里面有很多的谎言在纠缠着我们。如果别人邀请我们去做一个美好的信仰见证，我们就会思考很多问题。如果我们被天主邀请和借着别人的邀请做一个美好的服务，我们就会很紧张。我们从默观生活开始的时候就提醒大家，凡事借着祈祷交在主的面前去祈祷，聆听分辨。这个聆听和分辨哦，不是看自己。有一个弟兄姊妹，我听见他来分享见证说，哦，这个邀请啊，我祈祷了，分辨了，我发现我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各位弟兄姊妹，你就听这句话，你就知道分辨的就不对。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做任何事情，分辨、祈祷，它的结果不是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分辨祈祷的意思，祈祷分辨的意思是看天主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来召降。如果你最后分辨的结果还是在看自己，说明你一直给自己在对话，你在祈祷当中是看到了自己，你根本就没有看天主。祈祷分辨的意思是看天主，把这件事情交给天主，然后你看着他，去体会他的心意。如果是天主的召降，这件事情做不成，我也高兴。如果不是出自于天主的召降，这件事情我做得很好，我应该感到羞愧。因为分辨的意思只是去听从天主的教导，听从他的指引。所以我们要去不断的不断的去操练，识破自己心中很多很多的谎言。我在这里做了见证和分享，别人要知道我自己的弱点怎么办？你看看，人心诡诈。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包括你自己。圣施利华神父在他的炼炉里面曾经提到过一句话，他说，天主，如果我的名声对你没有意义，那我还要他要什么？如果我的名声对你没有意义，那我还要他干什么？所以大卫王， 他在迎约柜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作为以色列的国王，像一个小丑一样在那里跳舞。你看大卫圣王，他是王，可是跳舞的时候因为穿的裙子短，以至于下体都被别人看见了。他的妻子在楼上看见了就嘲笑他。可是大卫的回应是什么呢？我心甘情愿在天主面前加倍比肩我自己。所以当我们对天主的爱不够成全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有很多的恐惧，害怕，害怕自己的名声受到损失。当然我们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所谓的像亚巴郎心中的伊萨格，我们舍不得。可是天主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天主就把那个试炼就指到那里，把你这个伊萨格要寄献给我。亚巴郎虽然挣扎，但是他回应了，虽然他不舍，但是带着信心依然把儿子奉献给天主。天主要了吗？天主不仅没有要伊萨格，反而天主又给了亚巴郎一只小羊代替伊萨格。但是从此以后，伊萨格再也不能束缚亚巴郎的心，亚巴郎成为了自由的，因为他心中的最爱已交给了天主，再也没有恐惧，再也没有害怕，他再也不会担心有一天会失去伊萨格，不会。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的心中有很多的恐惧和害怕，因为我们会害怕失去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希望保持生命的现状，不愿意往前走。如果我们保持生命的现状，不往前走，生命怎么能成长呢？我以前读过一本书，讲到说人的这个灵修生命成长的经验就好像是个龙虾成长的经验。大家有的见过龙虾或者吃过龙虾，龙虾的壳很硬，当这个小的龙虾的时候，这当然壳就是小的，可是随着它的肉往上长大的时候，有一天发现这壳太硬了，不能长大，不能再满足它身体生命的需要，于是再长着再长着壳就裂了。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虾皮的壳如果裂了，海水的盐水就会刺痛它的肉。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当我们有了一个生命，当这个生命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好像就形成了一种平衡，我们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这里很好了已经。可是为天主来讲，天主觉得不够，说要再往前走，我们生命需要继续成长。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旧皮囊不能装新酒。因为如果把新酒放在旧皮囊里，旧皮囊就会破裂，酒也洒了。我们要想把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皮囊，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生命去承受天主新的祝福，去经历天主更大的荣耀。所以那龙虾也是，当那旧壳太小了崩裂了脱落了之后， 他的肉体要直接接受海水会很痛的。可是在痛的过程当中，身体又分泌一种粘液，慢慢又想成一个，又长成一个新的壳。这就是生命的蜕变。这个生命的蜕变的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外在，但是从内在来讲是个喜乐的过程。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成长，一个失恋的痛苦，既是痛苦的也是喜乐的。痛苦有外在的痛苦，有身体上的，或者是思想意识方面的。那么为什么还有喜乐？因为有新生命的产生。当我们回过头去一看这段时期以来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时候，越来越有很多属神生命果实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满了喜乐。我想做过母亲的人都有这份经验。那做母亲在生育小孩子的时候，孩子出生的时候要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可是当孩子一出生抱在怀里的时候，就瞬间忘了一切，就只有喜乐。所以我讲到这里是说，我们要对天主他的爱有足够的认识。那个爱我们的天父，他是想把他的一切都给我们。可是亚当并不认识这个，所以在天主创造亚当厄娃在伊甸园生活的时候，有两棵树，生命树之三个树。可惜的是亚当厄娃他们选择的是之三个树，他们没有选择那生命树。为什么没有选择？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天主不给我健康？为什么天主不给我神事，像奇迹、异能、医治的恩赐？多好啊，我一伸手别人病就好了，那多么多么好。为什么？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香港有个演员叫沈殿霞，大家应该很多人知道这个人啊、哦。她的丈夫叫郑少秋嘛。这个沈殿霞就是香港的一个明星，但是她很年轻就去世了。她去世的时候，她的女儿还没有成年。沈殿霞是个电影演员，她很有钱，她留给自己的女儿6000多万遗产。但是他立下遗嘱，他的女儿35岁之前不让他女儿动这一分钱。也就是说6000多万是不是他女儿的？是。女儿能用不能用？不能用，就这个意思。他交给一个基金会去管理，然后说女儿35岁以后再给他。他的女儿非常生气。那时候女儿在上学，因为她妈妈对她很爱她，活着的时候，所以她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吃喝这些东西。可是当妈妈一去世的时候，突然发现没有钱花，瞬间生活就很拮据，连吃饭钱都没有。可是妈妈的遗产在那不能动，她就非常的不理解。但是不理解归不理解，你饿着肚子还是要想办法。于是自己努力，后来很辛苦，自己勤工俭学。刚开始是自暴自弃，带着仇恨怨恨去生活。但是过了一阵儿，发现不管怎么样自己还要振作起来。所以去就去努力奋斗，凭着自己完成了学业，开始打拼。那么到后来生命毕业了之后，有了工作，自己什么一切都迈入了正轨。当他真的到了35岁的时候，他发现其实他已经可以自力更生了。 其实他已经不需要妈妈那笔钱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妈妈就把这笔钱，这个基金会也到了年龄就给他了6500万，还是多少万，6000多万。在那个时候他才真正的去领悟他妈妈的良苦用心。他说如果我那个时候18岁之前拿到这笔钱，就把我的人生给毁掉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在讲到这里，在属灵上我们必须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必须先去领受基督的生命，我们必须先拥有基督的生命，然后才可经历基督那复活的大能，才经历天主的荣耀。否则的话，我们也没有好处。太多主的仆人们一开始拥有了各种各样的恩宠，到最后都是丧了。不是所有啊，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即便是不是有，也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付出很大的代价，重新来学习拥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在约翰福音的10章第10节，耶稣基督说，我来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获得更丰富的生命。我们必须知道一点，耶稣基督来第一件事情让我们也是拥有他的生命，一个会成全爱的生命，一个像父一样拥有慈悲怜悯之心的生命。当一个人拥有了基督的生命，你自然会经历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属神的大能，必会看见天主的荣耀。必会经验的圣神的德能，他的大能必然借着我们的生命四处绽放。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你活着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在死去的时候。当然是一定是会的。所以天主他想恩赐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什么？首先呢，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可是亚当不懂得这一点，所以亚当他没有去选择吃那个生命树，他看到的是那些光华，想要得到的是那些智慧，所以他选错了。那个时候亚当还没有意识到一点，他不知道有了天主的生命，你就拥有了一切。只有拥有了天主的生命，你就会发现你生命一无所缺。这就是大德兰到最后他就讲了，天主有你就够了，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跟基督在一起还缺乏智慧吗？我们和天主在一起还缺吃的吗？缺喝的吗？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还考虑健康的问题吗？有基督跟我们在一起，还有恐惧的问题吗？还有害怕的问题吗？所以大德兰他在他生命的后期，他就经验到和天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神婚，耶稣基督给他做了一个礼物，就是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铁钉。但是大德兰接受，他和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爱情圆满的结合。来描述这种生命的状态的时候，他用了一句话，他说天主允许大德兰和天主之间轮番做主。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一个圣人他对天主的爱有100%的一个结合的时候，100%的一个回应的时候，他跟耶稣基督之间的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 那个时候就会经验到一个事实，天主的一切他都拥有，但是前提是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所以天主父他是渴望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刚才已经读到了，其实天主愿意把圣神也赐给我们，圣神就是天主的德能。在路加福音第11章13节，在那里面天主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父要岂不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圣神是谁？是天主第三位。耶稣基督是谁？天主第二位。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可以体会到天主的心意，他是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当我们拥有了他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相似于他。那些属神生命的美好岂不自然而然就来了吗？所以我们特别要警醒，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特别喜欢那些听医治，如果自己身体上有疾病，就可愿意到处找哪个主的仆人讲医治的奇迹的，哇，这好高兴，就愿意听这种课。不是说你不求医治不好，而是说各位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去求的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默观生活课堂里面，我们一起学习了，今年是第二期，其实我们已经学习了将近三年了。在这个期间我经验了很多，我们从来没有去说刻意的去求主医治我们什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几年的学习当中，我们只追求天主，渴望天主，单单的希望把自己生命当作活祭奉献给他。我们和耶稣基督有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不断的一个渴望与他的结合，我们去领受他给我们预备他的生命，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医治。我们都不再关心着自己身体健康的问题，竟然被主治愈了。我们精神有很多疾病，甚至是抑郁症的，最后发现，哎，怎么没事了？我们和家人之间的糟糕的关系，我从来也没有去再考虑了，结果怎么都变好了。甚至是我的家人，我从来也没有给他逼迫，像以前那样逼迫的给他宣讲，哎，他怎么现在变得但自己变了，家人也变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默观生活的奥妙之处，这就是天主他的心意，拥有他的生命。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不断不断的给耶稣基督说，主啊，我渴望你的生命，求你怜悯我，让我的生命也属于你。因为如果我们不给基督有一个圆满的结合，我们不让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事情当中做主为王，那么天主圣神的德能就不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彰显。即便是我们经历到了或者经验过那些伟大的侍奉的工作，对你的生命没有帮助，甚至可能还有危险。那就像圣保罗宗徒讲的，我痛击我身，使他为奴，免得我给别人报警，凡是自己生命落选，这是有的。之前也给大家去引过圣经，很多主的仆人到末日的时候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主啊，我因你的名去过魔鬼，我因你的名说过预言，我因你的名行过奇迹。耶稣回答说，我不认识。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拥有很多很多恩宠，主的恩宠，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就像那个荡子一样，父亲把我赢得的财产给我，我要自己去经营， 那财产好不好？好，那是来自于他的父亲，父亲又代表天主父，是不是？我们也是，我们从天主那里祈祷，父就应允了，给了我们很多。你要很多恩宠，主就给你，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精神的，有的是属灵方面的恩宠，天主都愿意给你，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拥有了这些恩宠，我们没有在基督内使用，我们没有在基督内的生命的他的心意内去使用，我们在他之外去生活，我们凭着自己本能的一个想法，我就使用了天主这些恩宠，会怎么样？结果就是丧亡，结果就是堕落，于是生命当中出现了很多的混乱，在团体里面，在你家庭里面，很多的混乱。看你个人而言，好像很虔诚，很热心，你拥有天主很多的恩宠，属神的恩赐，可是发现你的生命很混乱，不顺服，反抗神父，反抗掌上，在你生命看不到那个慈悲和怜悯，在你生命当中看不到良善心间，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拿了主的恩赐在外面败坏，给荡子一样。该怎么办？我们要回到父家里，我们渴望拥有主的一切美好，这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一定要给天主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回到耶稣基督内，我们必须要学会让他来掌权，我们必须把自己生命当中的大小时间交给他。在若望福音的第七章三十九节，在那里面提到是说，圣神还没有赐下，因为基督还没有受到光荣。这里面就显了一个次序问题，这个次序就是我们首先把我们生命当作活祭奉献给天主，让耶稣基督，我们邀请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做主为王。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受光荣，受光荣的意思，我们叫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考验、试炼，我们带着信心，主耶稣基督，我还是愿意，我还是愿意和你在一起，我还是愿意去相信你跟我说的每句话。这跟我们的能力没有关系。虽然我们的一点能力也没有，虽然我们也没有所谓的神，这都不主要。反而我们去看末世录第三章的时候，在末世录里面，耶稣基督给圣若望宗徒讲了很多教会的问题，但是唯独讲到一个教会的时候，是菲拉德菲亚教会，耶稣对这个教会夸赞很多。可是对这个教会夸赞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末世录第三章第八节，他说，我知道你能力虽小，却遵守了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字。在这里面说的很好，你能力虽小，但是你还是遵守了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看自己的能力，我们也不看自己的软弱，我们只看自己努力有没有努力去遵守主的话，把耶稣基督他的话当话，他跟我说不要怕，只管信，那我就要努力活在信心里面，讨他的喜悦。当我们努力地活在他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很多长存的果实，我们就会经验一种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天主要亲自给我们作战。当我们持续地相信天主爱我们到了一种地步的时候， 天主会愿意掌管我们生命，他是父亲，是愿意供给一切，是供应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艳到这个事实，这个美好的事实。就像那个父亲在那个荡子的比喻对长子所说，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当我们拥有了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持续的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他的时候，一段时期以后，我们就会惊艳到这个美好的事实，天主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我就生活在天主的丰盛里面。到那个时候，你只会感叹一件事情，就像大德兰说的，就有你就够了，有你就够了，什么都不需要。因为在他内拥有一切的丰盛，因为宇宙也不属于他吗？都属于他。那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生命，再也没有恐惧和害怕的生命。各位弟兄姊妹，那么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去跨出这一步，继续活在对天主的信赖当中？圣经当中给我们讲了365次，不要怕，只管信。父，我们用父亲这个词来描述天主，大家也要在家庭当中，我们都体会到父爱。就像一个家庭，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家庭，父亲是供应一切的，母亲是操理家务的，是不是？供应一切。我们如果一旦的在意识醒察里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觉得天主变成了好像想要我们的某一样东西的时候，那你一定是错的，你对天主的认识一定是错的。天主他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天主可能只需要一样事情，天主愿意我们去接纳他对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对天主的爱其实就是接受天主对我们的爱，让天主以他的方式来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逐渐的被他的生命所渗透，好像我们的生命的里里外外都成为他的生命。这是父愿意的，因为他要赐给我们的就是他的生命。当我们拥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自然会惊艳那属神的大能。但是千万不要期盼颠倒过来，那对我们生命有很大的损失。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希望我们继续在默观生活的学习当中去看天主如何的爱我们。当我们对这个爱还看不清楚，还有所恐惧害怕的时候，记得信德，凭着相信继续往前走。我们相信了，我们就会惊艳，我们惊艳了就会理解，我们理解了就会更大的相信。我们就是持续的活在这种连续的循环里，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自由，我们对天主爱和慈悲的认识越来越丰盛，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发现我们的生命已经越来越相似于他。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一个主题的分享，希望这个主题呢，在接下来一周能帮助大家在和天主之间关系的增加的一个这个方向上能帮助到大家。好了，我把时间交给主持人。